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四，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访问东南亚，美国学者夏明表示，中国低估了美国副总统哈里斯的重要性。
那么我相信呢，就中国的外交呢，与美国对抗了，与西方盟国对抗了，那么又走上了一个新的一个就是高度，那么我认为对中国来说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另外呢，中国呢那个低估了就是哈里斯副总统他的重要性。
不理睬北京反对，台日执政党将举行安全对话，公民记者张展狱中生命危险，引发外界强烈关注，中国出重拳保护个人信息被指纯属笑话，
个人人权的最大的敌对方或者伤害人权的一方，就是在于绝对的不受限制的公权力。那么中共是掌握着中国所有的权力，不仅掌握公权力，而且它可以掌握全体中国人的私权，可以入侵你的一切信息。
以上及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东南亚之行访问越南，强调国际社会需要针对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大片海域拥有主权而提高对其施压。此前哈里斯星期一在访问新加坡时倡导美国与印太地区盟友的伙伴关系，称该地区对美国的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媒体引述中方专家表示，美国在阿富汗20年的经营可谓遭遇惨败，势必影响其盟友对其信心。美国盟友会担心以后会不会像阿富汗政府一样遭到美国的抛弃。相关议题，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进行探讨。
夏明教授，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东南亚之行强调北京在南中国海气势汹汹地扩展军事存在，一方面在人造岛礁上建立多个军事设施，另一方面对越南和其他周边国家声称拥有主权的其他岛礁也自称拥有主权。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说，哈里斯此次亚太之行的目的是在该地区制造蝎子遏制中国，这不会奏效，因为北京是东盟国家的重大关切问题上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包括抗击新冠以及疫苗供应和经济复苏。你的看法
是其实呢你可以看到中国了，那么在东盟了，那么尽管是中国努力是想把东盟拉成自己最那个就是紧密的合作伙伴，但是涉及到南中国海，那么有切实的利益冲突。而美国呢，它作为一个就是第三方了，其实对美国来说，它维护的是一种开放的航道，开放的公海，那么所以对美国来说，它是更多的站在一种第三方的角度，或者说从国际各国利益的角度，所以美国呢应该说有一种比较超然的地位。那么所以美国呢现在进入到这个就是东南亚地区，因为东南亚地区每个国家基本上是面对着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单立的一个国家是无法去那个应付的。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么美国呢哈里斯的副总统的东盟之行呢，那其实不仅是给越南或者是新加坡了，那么这些国家呢某一种那个支持，同时呢其实也是对东盟的某一种就是他们的集体行动的一种支持，也就是希望东盟国家呢不要在中国这个就是目前的也就是它九段线的扩张上面呢完全被这种霸凌的作风呢所吓到。所以我觉得对美国来说呢，那么当然是给这些有利益攸关的国家，而且他们呢是单一无力那个来应对中国的国家，那么进行某种支持，那么中国政府说的也是对的，确实是针对中国。
那么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呢，在阿富汗的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东南亚之行也是为了反击中国散布的美国靠不住的论调，并且试图强化呢美国作为可靠盟友的这个形象。在东盟国家当中呢，美国和中国谁更被认为是一个可靠的盟友呢？你的看法？
中国呢你可以看到了， 它基本上呢是一个了，就是目前来看基本上是一个完全是一个现实主义的这么一个外交，所以呢其实完全是为它的利益，包括那个在东盟了，那么在一带一路那个海上的线路也经过东盟了，那么都是为了中国的自身的，那么它的一种就是国家利益了，而且这个国家利益其实跟党国绑架的很紧，所以为了它执政党的利益了，那么许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呢，那么不具有就是正常的这种价值观了，这种自由民主或者多元或者市场经济。那么相反，美国这个国家尽管呢，拜登呢也是一个具有理想主义一些色彩，但是更多的现实主义的这么一个政治家呢，当然他也会就是追求就是美国的那个现实的这种利益，但是你会发现呢，美国的外交政策呢还经常是有一些理想主义的，也就是说尤其是对那个各国了，对世界的秩序了，那么对这个世界目前的这个开放的环境呢，和平的环境的维护了，那我认为美国了，那么它在这个世界这个投入了是要多得多，也就是说大家说的美国的这种就是超强的这个霸权的那么这个地位了，那么它对这个公共的产品也就是世界和平呢，那么它的那个付出要多得多，所以中国了成为就是过去40年一直成为美国建立的这个国际秩序的这个得力者，但是中国呢又在那个挖墙脚，又在对美国背后的捅刀子了。那所以呢，你可以看出到底谁那么是世界这个就是秩序的真正的那个维护者了？那么谁呢是在那个世界各国了？那么为了维护一些就是二战以后建立的国际的这些秩序和法则了，那么投入更多。那我觉得这个全世界呢都是非常清楚。那么尤其是哈里斯副总统访问越南，因为越南跟美国这么那个越战的这个纠缠，那么这个打的那个就是你死我活，那么现在的话呢，那么越南呢跟美国改进政策了，那么这里面就很清楚，那么越南的实际行动，那么就像那个东盟国家也展示，到底我们在跟中国和跟美国的那个各种三角的交往过程中，到底哪个国家最终会有利于我们的长远的国家的那个利益和那个和平发展。那么当然你可以看到，那么越南呢是投了一个非常那个清晰的票。那么另外你也可以看到，中国呢当然是会在诋毁美国在亚洲的政策，尤其东南亚的政策，那么也在诋毁那个哈里斯副总统的这个就是新加坡跟越南之行。但其实呢，他这些诋毁了，一方面呢就是表现出美国呢现在已经呢成为了中国的一个敌人，明确的敌人。那么所以当中国把美国呢作为明确的敌人，其实中国呢在几年以前呢就已经把美日轴心呢作为他的最大的敌人。那么我相信呢，就中国的外交呢与美国对抗了，与西方盟国对抗了，那么又走上了一个新的一个就是高度。那么我认为对中国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另外呢，中国呢那个低估了就是哈里斯副总统他的重要性，因为他作为美国现在唯一的一个在总统副总统这个级别，那么真正的具有亚洲血统的，那么是亚洲人的那个血统了，那么能够访问就是印太地区了，那我觉得这个影响呢是非常大。因为如果你看他选择两个国家，新加坡有那个很大的一个印度人口，那么而新加坡的这个印度人口了，那么跟印度呢又联系得非常紧密，所以当哈里斯作为一个印度后裔，那么他在那个访问新加坡的时候，那么这张牌呢我认为是非常具有价值的。那么另外你也可以看到越南人在美国的崛起，过去因为越南跟美国的各种就是复杂的关系，有许多人很喜欢美国，那么当然共产主义国家的话有很多又很憎恨美国，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可以看到越南跟美国的关系那个连得非常紧，其中大量的是由那个越那个就是裔的这个美国人呢把他们拉得很紧，而你可以看到在美国本土呢成功的这些那个越南的这个女性呢，那么其实在美国亚裔团体中的非常重要的力量，所以当哈里斯呢作为一个女性第一位女性副总统又有亚裔背景呢去越南访问呢，我觉得这张牌呢是非常具有魅力的。那么再说就说中国政府不断的诋毁哈里斯，说他没有经验，没有重要价值，没有意义，请问一下一个80岁高龄的总统，他的副总统在海外频繁的访问呢，他难道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没有作用吗？那么另外的话，哈里斯他作为一个外交世家出身的这么一个政客，他的外公就是美国的，就是印度的那个外交官，那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他在印度这个世家成长，那么在加利福尼亚了，那么成长了，那么在旧金山政治上那个发迹了，那么成为美国的参议员，那么担任重要的司法委员会和就是情报委员会的这些那个成员呢，那么所以呢他对美国的外交应该说是非常具有就是理解的，而且他对亚洲呢那么具有就是特别的关注的，那么所以我认为哈里斯副总统他在亚洲的访问呢 不仅是要让亚洲相信的就美国非常关注这个地区，美国呢给他们呢就有密切接触，所有这个国家都有一个管道。那么如果拜登呢一个精力不济的话呢，这边有副总统呢，那么有各种管道。那么同时呢，我相信就是说对美国的长远的战略来说了，有哈里斯这个新生代，那么这样到那个亚洲了，那么建立各种关系了，我觉得其实意义非常重大。
那么有评论认为呢，美国总统拜登领导的政府已经将应对中国的影响力视为其外交政策的一项重要的内容。那么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和他的团队在南中国海以及印太战略方面有哪些不同？
是，你可以看到，拜登总统的目前的一些外交政策了，其实跟共和党了有许多的共识。也就是说，我们很难把就是共和党的外交政策认定为就是那个是川普的这个政策，因为其实你可以看到，川普呢跟他的外交国安团队了，那么也有各种的分歧。但是呢，川普的外交国安团队了，那么其实在把川普了推向他们那个就是想看到的方向，也就是说，对中国了又更加强硬。在这种问题上呢，其实川普了跟外交团队了和国安团队了和军方了还是有一些分歧的。所以今天呢，就说拜登他的许多做法，其实得到了美国的军方、国安和外交团队了，那么某一种共识。所以我认为，就是今天的拜登的这个外交政策呢，并不具有强烈的拜登的个人的色彩，也不是说那个继承了那个川普的，也不是说把川普的推翻了。那你可以看到，在过去20多年，那么美国呢，逐渐在跟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那么形成了一种某一种共识。所以我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之所以那么现在它会有力量，而且会比较稳健呢，就在于这种共识呢，这种就是永久不变的这个文官呢，那个职业的这些军人呢和那个就是情治人员呢，那么他们形成的共识，这种稳定性呢，我觉得让美国的今天的对华政策和它对华政策转变呢，我觉得具有那个长期的意义和长期的价值。
那么由于这个阿富汗局势的变化呢，北京呢煽动美国承诺不可靠的论调，认为呢，美国也会像放弃阿富汗一样放弃台湾，放弃对台湾的保卫，你的看法？
这个完全是一个就是天方夜谭呢。为什么说这是天方夜谭呢？因为首先美国那么进入到阿富汗，它的战略目标主要是摧毁基地组织，那么所以对美国来说，塔勒班呢，它作为一种国内的一种激进主义的力量，原教旨主义。它并没有对美国的就是国家安全或者是美国的那个就是世界贸易大厦不是由塔勒班去炸的，那么世界贸易大厦是比拉丁那个和他的就是基地组织去炸的，所以美国呢那个出兵阿富汗呢并不是完全是冲着就是塔勒班去的。那么当然塔勒班因为他庇护了就是比拉丁这个组织，给他们提供了这个安全感，而这个庇护本身呢，你可以看到就是比拉丁在阿富汗的出现是远早于那个就是塔勒班运动的兴起的。因为比拉丁在阿富汗的出现是因为当时抗击苏联，那么那个时候出现的，而那个就是塔勒班的兴起是在苏联那个撤退以后，阿富汗陷入混乱以后才兴起的。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可以看到美国出兵是那个针对基地组织，那么美国一旦把比拉丁那个捉拉那个最后那个就是杀死抛尸那个入海，把他的儿子也杀了，把他的就是周边的第二那个位的那个就是基地的领导人军事领导人那么也都那个杀了，把他的组织体系破坏，那我认为美国呢就已经完成了他的战略的目标。那么同时呢，美国顺手呢把塔勒班呢给就是那个摧毁，然后帮助那个阿富汗呢能够建造一个新的一个更世俗化的更现代的一个国家，那我认为美国已经达到了他的就是战略目的。同时美国呢也重申了他的一个战略的一个重要的政策，就是说如果你们那个国际恐怖组织要跑到我们美国本土来那个伤害我们的平民，我们愿意付出那个死亡于这个平民的高一倍的代价，也就是我们军人，我们愿意付出5000多的军人的死亡来就是报这个仇。那么我觉得这个目的呢也已经达到了，让世界的恐怖组织都认识得非常清楚，对美国呢你不要去惹他，因为你去打了他的平民的话呢，他愿意以一倍的这个就是士兵的死亡来那个就是复仇，因为对美国来说平民是不能死的，但是士兵呢那么是准备好作战保护平民，他们是准备好去那个死亡的。那所以我觉得这种讯息呢传递出去是非常强，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塔勒班现在他第二次那个出场，他就对美国呢就会非常小心谨慎，包括美国现在在那个撤人的过程中呢，塔勒班呢也都非常的谨慎合作，因为他知道第一次他激怒了美国，那让他呢就是遭受灭顶之灾， 那么现在呢，他并不想那个记录美国。当然中国呢，那么也在说，就说好像塔利班呢，那么是美国完全失去了。其实美国在那边留下了很多的种子，那么阿富汗人民呢，他们现在有他们有自己的那个通过自己政治的内部的各种那个主张和选择和博弈，他们会走出一种方向。另外呢，塔利班他即使获得那个组建政府的目前的这个机会，但并不是说塔利班就一定是中国的盟友。那么所以呢，中国呢就是那个开香槟酒呢，那么还开了早了一点。那么最后一点呢要说明的就在于，因为塔利班这里边的就是成功和就是原来的阿富汗政府的这个失败，那么很多呢，那么是跟阿富汗那个政府呢里边呢，尤其是军阀割据各种势力呢没办法搞定的一个根本的原因。那么这里边我就说，跟蒋介石当时受到美国的支持搞定不了军阀，最后败给共产党了，那么还是有一些可比性。那么所以呢，如果我们看看南韩，看看台湾，那么看看就是新加坡，那么所有这些国家，那么所有这些国家他们都有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能力，而且有决心捍卫他自己的已经出现的民主或者是那个法治的这么一个社会。那所以这里面跟阿富汗的那个政权相比了，我觉得完全是有天壤之别的。
好的，谢谢你夏明教授。
好，不客气。
以上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日本自民党与台湾民进党将于本周五8月27号举行2+2安全对话。安全对话由日本自民党提议并邀请，这也是台日执政党之间首次的安全对话。中国在台海以及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强势作为，渴望成为安全对话的主要议题。
根据台日媒体报道，民进党方面出席安全对话的代表是民进党国际部主任立委罗志正和民进党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立委蔡世应，而自民党方面的出席人士则是外交部会会长参议员佐藤正久和自民党国防部会会长众议员大冢拓。中国一直声称拥有对台湾的主权，而且即使动武也要实现台湾与大陆的统一。近年来，北京由于认定蔡英文总统主导的民进党政府推动台独，而切断了与台湾的一切官方联系，并持续对台湾施加强大的军事压力。除了在台湾周边地区持续举行海空军演习外，还派遣军机常态化侵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与此同时，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武力扩张也加深了美国和日本的关切。随着北京对台湾军事压力的增加，美日两国越来越公开地表达对台湾的支持。日本除了发声力挺台湾外，也在以实质性的军力部署为协防台湾或帮助美军协防台湾做准备。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8月2日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警告说，中国正在试图包围台湾，他呼吁国际社会要求保持台湾海峡的和平。岸信夫还表示，除了关注中国与台湾的直接军事冲突外，国际社会需要对台湾的存活给予更多的关注。不过，台日执政党安全对话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汪文斌还说，日方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人民负有历史罪责，因此尤其需要谨言慎行。汪文斌还要求日方重新审视有关考虑，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涉中国内政，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因在武汉疫情早期揭露中共当局隐瞒疫情和抗议失当而被判处4年监禁的公民记者张展，目前在狱中的健康状况非常糟糕， 体重较入疫前已经下降了近一半，不到80斤。纽约时报星期三报道，张展的家人和律师透露，去年5月张展被捕之后，张展根本不承认当局认定他的寻衅滋事罪，不断进行绝食抗议，监狱当局使用喂食管强迫给他喂食。由于极度虚弱，张展的面相已经有很大的改变，自己无力站起身子。张展今年37岁，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硕士专业。他曾是一名律师，但是因为参加维权活动而被注销律师执照。张展的母亲说，由于当局拒绝，他自张展被抓之后一直无法面对面探望女儿。今年7月31号，张展被送往医院救治。8月2号，张展的家人获准与张展通了一次电话。8月11号，张展离开医院，返回监狱。纽约时报联系了张展所在的上海女子监狱，并且得到证实，张展已经回到监狱接受治疗，但是没有回答有关张展健康状况的问题。近日，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团体人道中国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了救张展全球联署行动，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张展。纽约时报引用这个联署行动的发起人王建宏的话说，他实际上很可能会死在监狱，这并不是无稽之谈，因为我们看到了太多的先例。旅居美国的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在推特账户上转发救张展联署行动的帖子时说，每一个关心张展的朋友请参加签名吧，在张展生命危机的时候，让我们大家一起献上我们的爱心，让我们与张展妈妈站在一起。张展是最早公开挑战中共抗议官宣的公民记者，在他之后进入武汉报道疫情的公民记者还有陈秋实、李泽华、方斌等，这几人目前的下落尚不清楚。2020年1月23号武汉封城之后，张展最早进入武汉，发了许多视频，报道了那里医院新冠病毒感染者人满为患和火葬场堆积大量等候火化尸体的场景。他还报道了武汉封城造成大量商家关门、蔬菜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今年1月，美国、英国、加拿大、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德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荷兰、斯洛伐克以及斯洛文尼亚等14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批评北京限制新闻自由，并敦促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张展和其他因新闻报道而被拘留的人。中国最新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于11月起开始生效。这项保护在线用户隐私的新法参考了欧洲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的原则，对违规企业寄出史无前例的高额罚款，将可达5000万人民币，约合750万美元，或该公司上年度营收的 5%。 部分法商界人士认为，此一新法展现了中国与国际惯例接轨，出重拳保障中国公民数据隐私的决心。不过部分维权和异议人士却不以为然，他们称此一新法是个笑话，因为中共政权才是个人隐私的最大敌人，根本不可能依靠出台一部新法就能向平台或中共纠责。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于8月20号所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全文八大章，共74条条文，涵盖了互联网用户之个人信息或敏感数据，从知情、授权、收集、处理到使用，甚至数据跨境出海的详细规范。新法一出台，包括《华尔街日报》等外媒都以中国通过全球最严的隐私保护法来形容之。不过位于北京的瑞百律师事务所律师吕小贝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非常全面，和欧美国家所施行的相关隐私法一样严格，也因为参考了欧盟的法规，所以和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有共通处，虽然有中国特色的法条。李小贝说， 从11月1号正式生效，是可以显示出来未来中国对于数据保护，尤其是企业公司在它运营的过程中对于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保护是提出一个更明确的更高的一个合规的一个要求。
据官媒人民网报道，个人信息保护法和今年6月颁布的数据安全法以及2017年通过的网络安全法建构起中国在数字时代之信息安全上的一个法律保障体系，也成为中国互联网监管的三大法规。个人信息保护法严格要求收集用户各自的企业或互联网平台要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同时也要取得授权才能留存数据。不过李小贝说，这些条件其实早在2017年6月生效的网络安全法就已经规定，只不过新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跟国际惯例全面接轨，更细化也更具体。他说，
相对于以前的网络安全法的一大发展呢，就是说它的规定的内容更加的细化，有很多更明确的指导企业在具体操作的时候怎么样从具体的运营上面做到哪些要求，是更加的细化了。
不过李小贝说，中国在实施严格的网络安全法数年后，发现在商业的实务操作上，以消费者授权为基础的个资收集原则出现了不少不好操作的地方，因此个人信息保护法给出了例外原则，希望在个人隐私的保护和数字经济的发展间取得平衡，这也是其和网络安全法以及欧美国家的隐私法最大的不同处。根据此例外原则，企业收集个人资料如果是建立在公共利益的性质上，例如新冠疫情的防疫或履行商业合同、新闻报道等基础上，根据新法，即便消费者没有明确授权，也是可以收集的。例如李律师说，新法允许旅行社为了安排出行计划，可以收集消费者的护照或身份证资料，即便消费者未有明确授权。但这些例外会不会因此成为未来滥用个资和侵权的破口呢？对此李小贝说，有可能，但中国正在实践中测试并强化例外收集情况的合法性和保密性，以及找出平衡点和典范经验，来兼顾个人信息的保护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他说，这两者的平衡是各国现今都面临的挑战，中国也不例外。个人信息保护法还祭出史上最高的罚款，分别是5000万人民币或企业上一个年度营收的5%。分析人士指出，这是一部有牙齿、具震慑效果的法律。人民网引述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卫的看法指出，他说，如此高的违法成本势必会震慑不法侵害行为，减少互联网技术的滥用。此外，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三章共6条条文还特别针对数据的跨境输出作出规范，要求中国企业及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分支必须通过国家网信部门组织的安全评估才能提供数据出海。中国轿车平台龙头滴滴出行7月初可能就是因为未通过此类安全评估，才会突然在美国上市后被中国监管单位要求下架 APP。 而第三章的条文也等同赋予权责部门如网信部长臂管辖的法源依据。李小贝说，不独中国，欧美等国对本国用户资料要放在境内的伺服器或做跨境输出前的安全评估都是持类似的思维，而中国政府和国际接轨也正在起草制式的标准规则和协议，未来出台后可以有制度性的进行此方面的安全评估。李小贝说，
据我了解，我们的监管部门现在也在制定起草一些标准版本的这种cross border 的 data transfer 的一些协议那么这些协议呢，一旦这个制定出台之后呢，是可以比较好的去帮助企业去明确它在数据传输的时候它和海外的数据接收者对方应该履行什么样的义务。那包括比如说中国的这个 data transfer rule 要去传给海外的时候，它在传之前要对对方这个它的 recipient 要做一些基本的一些比如说
说 due diligence 要做一些背景调查啊，这样保证我们的数据传到境外的时候，对方也是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法律的保护机制来保护这些数据。
对于新法，李律师说，从通过的生效只有约两个月的时间，这对企业来说过于仓促，企业必须在极短的时间针对新法建立起内控机制和相对应的文件和内部政策，否则就会有违规的风险。个人信息保护法通过当日，中国科技股再度重挫，香港恒生指数一度急跌 2.5%。 当时市场人士大多解读此法重燃投资人对中国政府加大监管打压科技业的恐慌。对此，北京海豚智库创始人李承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中国的股市投资客太过敏感，他认为欧美国家已经实施的隐私保护法规其实比中国政府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还要严格，但欧美股市并未如港股而因此惨跌。他认为这和欧美国家推崇资本主义，比较保护资本家有关，而且法规制定过程也有企业参与或申诉的空间。相较之下，中国体制以劳工为主体，不完全保护资本家，而政策也由当权者拍板定案，这反而在投资人间形塑更多的未来不确定性。虽然李承东推崇此一新法是为了更好保护用户隐私，但他说中国政府监管趋严确实已经对整个互联网产业带来负面的影响。至于个人信息保护法，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是平台的广告精准投放能力和业务运营，因为该法明确禁止大数据杀手或以损害用户隐私和购买记录来做关联推荐等之商业手法。李承东说，
现在只能利用你的用户隐私做算法的优化，对不对？做个性化推荐，这些事情做不了了，这可能会影响这些平台，因为它那算法优化来讲，它会提升了广告的销售效率，广告的价值，那肯定会影响它的广告收入，那这个可能是一个影响，影响这些流量平台的广告的营收这个能力吧。
不过李承东也说，只要线上广告市场还有其他商机，就不至于会有太大的萎缩。虽然中国法商界人士普遍认为中国重拳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彰显的是中国保护在线用户隐私的决心，但大多数的中国维权和异议人士却不以为然。现为美利坚大学访问学者的前中国人权律师陈建刚以笑话和谎言来形容此一新法，他说中共这种具有绝对权力之政权的存在，就是对个人信息、人权和个人私权的扼杀。中共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大谈个人信息之保护，只是在欺骗全世界和中国人。陈建刚告诉美国之音，
个人人权的最大的敌对方或者伤害人权的一方，就是在于绝对的不受限制的公权力。那么中共是掌握着中国所有的权利，不仅掌握公权力，而且它可以掌握全体中国人的私权，可以入侵你的一切信息，可以对任何一个公民剥夺一切。
美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他对个人信息保护法拭目以待，他为观察未来被政府侵犯人权者能不能在中国援引此法来为自己维权，若做不到，此法将形同虚设。他说因为罚则重，此法或许可以限制平台在商业手法上对用户隐私的侵害，但对于异议人士的隐私不太可能起到什么样的保护作用。杨建立说，中国是人治社会，不是法治社会，因此民间流传一句话，就是宪法不如法律大，法律不如政策大，政策不如意见大。也就是说，只要领导有意见，上至国家大法的宪法，下至法律政策都起不了作用。例如中国宪法所保障的言论、出版、结社、信仰等自由，在中国都只是纸上自由，但在实践上往往无法得到保障。他还说，几年前中国发布的反间谍法明文规定，政府有权要求公司和个人配合提供个资，这更助长了中国政府对人民隐私的侵害。杨建立说，
在中国很多平台要服从政府的命令，跟政府分享信息， 很多平台侵害了个人的隐私，常常是因为要和政府进行配合。比如说我们告微信，微信呢就必须把他得到的个人隐私与中国政府进行分享。虽然法律上没说政府的责任，但实际上很多平台背后就是政府。对这一块呢，我们就没有多大的信心。
公民力量之前发起一起集体诉讼，组织数名美国加州用户状告微信母公司腾讯。他们提出包括微信违反加州宪法赋予的隐私权和自由言论权等在内的11项指控。有分析称，这一起还在进行中的诉讼开启了在美国通过司法途径讨伐微信广泛侵权之战。杨建立还说，据报载，电商龙头阿里巴巴的创办人马云就是因为不愿意释出用户个人资料给中国政府才遭到整改，因此平台这种被要求泄露用户隐私给中共的惯例根本抵触最新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他说，中国很多立法一开始都有良善的宗旨，但因为中国并非法治社会，很多法律最后沦为服务中共政权的工具。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北京出手改变香港选举制度之后，民主党是否参加今年12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成为关注的焦点。中华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瑞星期一8月23号撰文说，民主党正面临生死存亡的选择，若抵制立法会选举等同对抗中央，只有死路一条。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则重申，最终是否参选交由党员决定。外界相信，如果民主党最终不参选，势必受到北京的打压。面对两难，民主党将如何选择？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
中华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以民主党的死政与活路为题撰文，说要为民主党何去何从的困局指点迷津。他说，民主党的死政是死抱对抗思维不放，以不参选立法会的方式拦炒民主党。他说，民主党正面临生死存亡的抉择，如果民主党公开摊台拒绝参选立法会，民主党要面对是否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的质疑，该党的人能否再任区议员，以致还是否符合资格参选下一届区议会、立法会，都会成为疑问。卢文端表示，虽然民主党支持香港回归中国，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民的一份子，有爱国的因子，但多年来抓住民主聚共旗帜不放，而民主聚共思想不可能与国安法之下爱国爱港标准相容。还有说，民主党要从根本上放弃聚共反共的理念，否则会与爱国者标准格格不入。若不能以党名义参选，最少要准许党员个人以民主党成员的身份参选，可以为民主党留一条活路。若全面禁止参选，就只有死路一条。卢文端又声称，社会上有一种讲法，民主党是以不参选要挟中央，以换取被捕的民主党成员从轻发落。他认为民主党越对抗，中央越不可能退让，法庭判刑都有认罪从轻处罚的原则。民主党的核心人物摆出对抗叫板的架势，叫检控官如何从轻检控，法官如何从轻发落呢？他说，将来香港立法会里面仍然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所以民主党把参选与否作为向中央讨价还价的筹码，显然是严重误判，是一步死棋。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二出席行政会议前没有直接回应卢文端的说法，但他说，政党的价值在于议政、论政、参政。
如果一个政党存在又有很多党员，但他既不议政，
林郑月娥表示，如果一个政党存在很多党员，但既不议政也不参政，便会怀疑其存在价值何在。若有一个政治组织说他从今以后不再参与香港的选举，也就是不再进入政治体制来论证，是有点奇怪的。 从香港的政治体制及选举制度一定可以接受不同政见的人参选，因为中央官员曾说完善选举制度不是搞清一色。民主党主席罗简熙接受香港24小时电视新闻 Now 新闻采访时表示，无可否认选举是很重要，但政党的价值不仅限于参选。
我亦都唔会简单地话一个政党如果佢唔参与选举就等于佢。
罗简熙表示，他不会简单地说，如果一个政党不参与选举，就等如他不是政党或者没有任何价值。譬如，民主党在地区仍然有一些根基，与市民仍然有一些联系。他相信，仍有一部分香港人会告诉大家，民主党一些工作、想法、理念与他们的价值观最相近，仍可代表某些人的意见时，这就是民主党仍可继续在社会存在，有他们的空间。罗简熙强调，最终是否参选会留待下月的会员大会，按政治形势、风险及未来发展等评估，交由党员决定。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谴责卢文端的言论奇怪而极端。
我觉得他讲这些很怪，什么叫蓝炒？选举是应该
刘慧卿表示，什么叫蓝炒？选举应该是自由的，自己决定是否参加，不是给人喝骂才去的，不去就是蓝炒。到底和谁蓝炒呢？他们把很多事情都混为一谈，很多香港人都不明白，听见他的讲法都哑口无言，感到非常的诧异。刘慧卿以往曾多次参与香港的直接选举，他说很多香港人对于这次所谓经过完善的立法会选举感到不满。
但是在我参加那些选举的过程呢，自己可以很自由拿提名。
刘慧卿说，在他以前参与过的这些选举都可以自由争取提名，各方人士可以自由参选、自由竞争，然后市民自由投票。这是他所认识香港在中国主权下所搞的选举。但是这次选举改变了很多，要参选人到处请求人家给予提名，甚至要拿一些亲北京人士的提名，甚至要遭到审查。他听到很多香港人对这做法十分反感，他们都认为民主党不应该参与。民主党被标签为聚共反共，刘慧卿表示难以理解。
我是香港人，就是希望呢是真的有一国两制。当然这个政策，
刘慧卿表示香港人希望有一国两制，当然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也是中共在1984年与英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声明的内容，同意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自由生活方式不变，并且可以发展民主。民主党希望至少到2047年能够一直实践。他不知道说这些话是否就是反共抗共。民主党就是否参选一直意见分歧。今年八月初，一直表明该党不应参选的副主席李永达离开香港前往英国，预计短期内不会回到香港，从而导致党内内部矛盾升级。前副主席林卓廷随后批评党内有极少数人选择拥抱完善后的选举制度谋求上位。其后有消息传出，若民主党最后决定不参选，党内一批年轻的区议员，包括副主席梁益廷、钟伟、苏益恒等，可能另谋出路，成立新组织。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主任曾瑞生告诉美国之音，香港民主派阵营面对的困局使他想起中国大陆的民主政党。
最后来说，你们都需要爱党、爱国、爱港，中央政府要选举，你们要参与选举，可是你参与选举之后你又不能选胜，你要是选到有职位的话，你也一定要听中央的话，那你跟中央合作 好像在中国国内的这个所谓民主政党。
曾瑞生说，民主党如果选择参选立法会，肯定会失去不少香港热爱民主人士的支持，但如果不参选，可能换来被北京打压的结果。
因为他们要去参选，在参选后又绝对不能赢到足够的位置去影响政策，这个参选来说就是给人家做一个发瓶，要是他不参选的话，那你以中国共产党传统的作风来说，就会觉得你根本上就是反党反华了，那你就没有政治前途。
他说，目前看不到民主党可以有第三个选择。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8月20号宣布将提名资深外交官尼古拉斯·伯恩斯担任美国驻华大使，填补这个去年10月以来一直空缺的职位。有分析称，伯恩斯是美国广受好评而且经验最丰富的外交官之一，拜登在美中建交以来的关系最低谷，将期待新任大使发挥更核心的作用。而他本次打算使用职业外交官来取代政客担任这个职务。那么在双边关系严峻和国际局势复杂性突出的情况下，新任美国大使将遇到怎样的外交挑战，并将如何影响特殊时期围绕美中军事、经济和地缘等对立的博弈？下面请听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从义、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叶耀元就上述问题发表的个人观点。
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从义认为，伯恩斯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外交官，但他并不算是一名所谓的知华派，这或许反而会能让他有更大的发挥空间。他说，
他的这个外交生涯是横跨共和民主两党，但是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很典型的左派人士啊，他因为他是拜登竞选团队里头的外事顾问啊，他的一些言论里头你可以看出来他几乎是恨死了川普，因为他官宦生涯这么久，按照川普的这个定义，他可以算是华盛顿沼泽里头一个小恶吧，不算大恶。但是还好了，他的所有外交官的这个履历跟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主要是关注的是苏联、东欧还有中东的事务，所以他不属于名声很不好的知华派。应该讲他的这个空间，他这个施政的空间，或者他能够发挥作用的空间还比较大。
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叶耀元认为，拜登提名伯恩斯可能是希望结合他丰富的对欧洲的外交经验以及冷战的经验来对付中国。他说，
这有几点的方面我们可以进行观察。第一点是，按照他过去的经历，事实上他对北约、对于欧盟有很强烈的一个结合。那现阶段来讲，美国的一个外交的核心或他的一个国家利益战略核心已经慢慢的转移到与中共之间的抗衡，所以说美国尤其是拜登上台之后一直在修复跟欧盟之间的一个关系，还有其他民主联盟之间的一个合作。透过这样子一个多边关系，拜登其实想要用一个多边主义的方式对中国用一个更强烈的一个制衡方式。那这样的一个制衡方式，以现阶段的条件来说，他需要有一个人是可以不仅仅可以了解到欧盟，了解到这些民主国家，同时间也可以有透过冷战的经验，用那样相似的方式来跟中国进行一个接洽。那这里面我就觉得说，其实派伯恩斯，派那个 Nicholas Barnes 去中国作为驻中的代表，某种程度其实是有点承接说他在欧洲的经验以及冷战的经验，然后以此作为借机来跟中国进行交流。同时间，我们也可以知道 Nicholas Barnes 因为他是一个外交官出身的一个体系，所以说他对于外交事务相对来说，像是布兰斯塔德上一个驻中的一个代驻美国驻中的代表， 他是比较熟悉的，他也是比较了解说整体来说以外交事务跟中国进行沟通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媒体也有报道过Nicholas Barnes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支持以外交的方式来解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问题，所以这某种程度跟拜登他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做了这么长的时间也达到一定的一个想法，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之间的合作是非常可以期待的。那也可以看到说美国虽然说在透过多边主义的方式在跟中国进行一个抗衡，但这个抗衡里面以现在拜登的角度来说，他还是希望说即便虽然说我们在严重的跟彼此之间竞争，但是基本上外交的交流还是不能完全阻断的。
叶耀元表示，伯恩斯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另一个使命有可能是拜登希望他在气候议题上能够有所作为。他说
Bonds 可能还有另一个很大的一个任务，就是在于环境保护这件事上面，尤其是拜登的竞选在竞选的时候他最大的一个口号就是要保护这个，要想办法去降低排碳量，想办法的去抗拒全球暖化，找出一些政策。那中国事实上是一直至少在拜登上台之后不愿意跟美国在这方面进行对话的，那 Bonds 会不会是代替拜登去跟中国来在这个环境保护议题上面进行一些对谈，我觉得这边是可以去关注的。
不过悉尼科技大学的冯崇义教授警告说，美国的外交界特别是美国的驻中国大使应该始终对中共保持高度警惕。他提到中共建政前美国最后一位驻华大使斯图雷登所写的一份备忘录，其中提到要认清中共的本质。冯崇义说，
所以他写这个备忘录就告诫美国说，这个应该把中共政权按照他的本质来认识，他是共产主义政权，而且他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的一个政权，所以你不能像他以前那样要维持关系做生意这个文化交往。但是这里头如果回到今天呢，就民主国家跟专制政权打交道之后，你是眼前的经济利益优先还是民主国家的这个民主自由核心价值优先，他们经常做出这个错误选择。
美国总统拜登据信星期二阅读了情报部门提交的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报告，有报道说这份机密报告没有对这一最早在中国发现的病毒究竟是自然界生成还是实验室泄露的问题做出最终的结论。不过白宫尚未就报告内容发表评论。
白宫发言人沙奇星期一说，拜登总统下令情报部门展开的新冠病毒溯源调查预计会在90天期限星期二到期时完成。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沙奇没有主动提到总统是否看过了这份报告，也没有记者就这个问题提问。不过华盛顿邮报称，两名熟悉这一事项的美国官员说，拜登星期二收到了这份报告，报告未能对新冠病毒的起源做出结论。华邮没有透露这两名官员的身份。拜登总统今年五月向美国情报机构发出命令，要求他们在90天内拿出一个可信的研究报告，确认这场祸及全球的疫情究竟源自中国一个实验室，还是从动物例如蝙蝠传播到人类。路透社星期二早些时候引用三位政府官员和一名熟悉相关调查的人士的话说，由于中国政府的阻挠，他们不期待美国情报部门的这项90天的调查会得出坚实的结论。中国政府一直以反对在溯源问题上搞政治化为借口，阻挠国际社会溯源的努力，并抨击美国在病毒溯源问题上采取的任何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一说，美方一再声称新冠病毒是从实验室泄露出去的，但事实上最应当调查的正是美方自己。同一天，中国央视新闻说，虽然美国的新增新冠病例确诊人数还在不断打破记录，但糟糕的抗疫局面却似乎丝毫没有影响其甩锅中国的念头。中国党媒人民日报称，美国情报部门主导的所谓病毒溯源与科学无关。 最早在中国武汉发现的新冠病毒，自从2020年初以来，已经导致全球400万人丧生。世界卫生组织8月13号表示，他正在成立一个新的小组来追踪新冠病毒的起源，并敦促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提供大流行初期的病例信息及原始数据。中国称不会接受世卫组织下阶段的病毒溯源调查，并指责美国向世卫组织的科学家施压。世卫组织则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溯源调查被政治化或者世卫组织向政治压力屈服的指责。白宫发言人沙奇说，拜登政府预计在未来几天内会将情报部门最新调查报告的解密版向公众公开。
中国积极推动与阿富汗主要邻国乌兹别克斯坦的军事和军事技术合作。被认为是中亚地区领袖的乌兹别克斯坦一直对阿富汗拥有重要影响，但是中亚地区的安全事务过去长期由俄罗斯把持，俄罗斯对中国更多涉足这一领域如何回应还有待观察。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兹别克斯坦计划与中国在武器装备、军事科技等领域实施一些共同的合作项目。乌兹别克国家国防工业委员会8月19日发布的消息说，中国中央军委的装备发展部的一个代表团刚刚访问了塔什干，双方讨论了正在实施和未来计划实施的一些军事技术合作项目，以及这些项目实施的时间表等议题。乌兹别克斯坦官方说，在中国军方代表团访问期间，乌兹别克方面还展示了当地国防企业生产的一些军事器材。乌兹别克官方没有透露双方在相关领域合作的具体细节。苏联和俄罗斯著名的伊尔76运输机过去曾经由塔什干飞机制造厂生产，但是这家工厂在2012年已经关闭，工厂的一些设施被改装之后，目前生产火车车厢等民用产品。在武器交易领域，中国与土库曼斯坦的合作最多。在安全领域，中国与塔吉克斯坦的合作最为密切。如今中国加强与乌兹别克斯坦在相关领域的合作则是一个新的趋势，而上述这三个中亚国家都与阿富汗相接壤。俄罗斯媒体报道，中国过去曾经以援助的方式向乌兹别克斯坦提供了一些步枪、迫击炮等射击武器，但近些年来中国也开始向乌兹别克斯坦出售无人机和轰七九型防空导弹系统等装备。轰七九防空导弹在俄制 S-300 防空导弹的基础上研制，而售价则远远低于 S-300， 因此对并不富裕的中亚国家有吸引力。乌兹别克军队的战斗力在中亚国家中被认为最强。阿富汗局势正在推动乌兹别克斯坦扩充军备，这也让俄罗斯、中国等国看到了机会。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曾经是苏军土耳其斯坦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地，苏联解体后，这个军区的大量武器装备都由乌兹别克斯坦继承。中苏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爆发边境武装冲突之后，苏军土耳其斯坦军区的战力被大大加强，主要目的用来针对中国新疆方向。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在阿富汗的苏军部队统一被编制成为第40军，归属于土耳其斯坦军区指挥，这让苏军土耳其斯坦军区在当年的阿富汗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30年之后，乌兹别克斯坦当年所接收的那些苏联武器装备目前都需要升级。中国军方代表团这次访问塔什干正值阿富汗局势突变，中国外长王毅不久前也访问了乌兹别克斯坦。在阿富汗问题上，乌兹别克斯坦最近几年一直大力推动阿富汗各方政治力量对话和解，同时计划在阿富汗实施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项目。 与其他的中亚国家相比，乌兹别克与阿富汗100多公里长的边界也被认为防护最好和最为严密，但乌兹别克斯坦仍然面临着来自阿富汗的极端力量绕过两国边界，由撤翼从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其他中亚国家进入乌兹别克的风险。为此，乌兹别克与土库曼与塔吉克等中亚国家在安全领域都签署有双边的协议，在必要时乌兹别克可以派出军队帮助这些中亚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